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卷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所有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篇幅也很长，一共有66章，它的信息非常的广泛，是众人最喜好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呢，很多人很喜欢旧约里面啊，特别就是这一卷先知书。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重要性。第一，它一共有66章，有些人就把它看作像是一个小圣经，因为刚好这66章呢，前面39章好像是一个段落，后面27章是一个段落，39、27加起来呢就是66章，刚好对应新旧约圣经，旧约39章跟新约27章。而且前面39章很多人说主要重点呢是讲到上帝的审判，而后面27章主要是讲到上帝的安慰，所以跟新旧约似乎蛮相符合，可以连贯起来。第二个呢，以赛亚书是新约圣经里面引用次数最多的一卷书啊，最多的一卷先知书。新约里面呢大概至少引用了62次，而像这个罗马书就引用了以赛亚书至少有17次，而且这些书卷引用以赛亚书就超过其他先知书的总和。第三个呢，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大约200年，到耶稣基督之后大概100多年，这段期间呢在死海那边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的文件，里面有很多的圣经的抄本。那么你猜这个抄本里面最多的是哪一些呢？当然很快就猜到了，一个就是五经里面的生命记，第二个就是诗篇，第三个呢就是先知书里面的以赛亚书。而在这个死海古卷1947年年底到1948年开始被发现的时候，第一个受到众人注意的就是以赛亚书的抄本。那这个以赛亚书抄本呢非常的完整，而且很快就有人把它照相呢，然后就公诸于世，让大家可以做好的研究。以前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呢也跟着老师一起呢就研读这个以赛亚书，然后对照这个以赛亚书的抄本跟我们今天的圣经内容是几乎是完全一样，大概算起来呢，如果说中间也有出入的话，就是8个字母呢，不是8个字哦，而且没有影响到任何我们主要的教义。那也可以证明说，圣经在抄写传承的过程中间呢，上帝亲自来保守，让这个圣经的经卷非常非常的准确。所以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大家所研读的这个以赛亚书，跟2000年前耶稣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所研读的这个以赛亚书呢，内容是完全一样。上帝自己保守他话语的正确性。而在除了以赛亚书之外的话，另外就是还有其他的书卷呢，包括圣经的一些注释书在死海古卷里面才有。那最近这一点呢也引发好多好多的一个兴趣啊，就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就宣布说，他们的考古团队呢在死海那边找到了12个洞，里面存放了一些的文件。我们现在就拭目以待了，看说这些里面找到的这些文件呢，有没有圣经的抄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文件可以让我们对于圣经研究，或者对于耶稣那个年代先后这个昆兰社团有些什么新的一些的认识啊，这个是我们叫拭目以待。以赛亚书非常的重要，而且很多人就讲说这卷书它的整个神学内容非常的高远深广。单单讲它的启示来讲的话，神学启示来说，可以说是整个系统神学的一个缩影。比如说神论，没有任何其他书卷超过这个以赛亚书的。里面讲到创造论，那在圣经里面有些书卷呢稍微提到一点，但是以赛亚书充分的发挥创造论的内涵。还有启示论，那在以赛亚书里面 包括以赛亚书的第24到27章，很多人把这个地方看作是上帝给以赛亚的一个小启示录，而上帝借着他把信息传讲给我们，也在这边可以看到。再有以赛亚书里面的基督论，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圣灵论，还有呢天使论。旧约圣经其实不多的书卷讲到天使的，以赛亚书是中间少数的书卷之一。再有救恩论，那这当然呢讲到在预言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还有终末论，就讲末后的时候会是如何啊。这卷书它的文学造诣可以说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是无出其右的。以赛亚呢里面包含像诗歌、历史、预言、先知的信息，它的遣词用字可以说是整个先知文学达到最巅峰造起的时候。它的遣词用字呢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华丽，很多的诗句它是用诗歌体来表达的，我们只要读过一次，我们就会深深的印在脑海当中，然后就会朗朗讲了。比如说我们很喜欢的那以赛亚书里面讲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里面讲到救恩，那讲到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就包含了我们罪得赦免跟病得医治。那这些句子呢我们念过一次啊，以后就不容易忘记。再有像有些人统计说这些圣经的书卷里面呢，他们用了多少不同的字。诗篇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最长的一卷了，可是他所用的字呢才2170个字。可是以赛亚书呢篇幅只有诗篇的一半，可是呢却用到了2186个不同的字。然后像耶利米书用1653个字，以西结书用1535个字，那都是远远不及这个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呢再有他讲到关于预言的信息，他整个视野是非常的宽广，包括说他关心当时世界的大事，所以预言讲到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在公元前的722年，亚述跟巴比伦帝国的灭亡，亚述呢在公元前612年灭亡，巴比伦在公元前539年灭亡，这个都在事情发生以前100多年200年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了。再有呢耶路撒冷是在公元前587年城破，圣殿被毁，百姓被掳，而又在公元前的538年波斯国的古列大帝下命令让所有这些被掳到外邦去的百姓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是让以色列人可以重建圣殿。那也是古列王他兴起以前100多年将近200年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到了。当然更不要讲说以赛亚还预言讲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讲到耶稣基督的出生，这是比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呢要早700年就已经预言了，更讲到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戴罪受罚，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这些人得救恩。所以你看到呢以赛亚先知他整个的预言呢是远远超过其他的这些先知，不论是在质量上面还是数量上面都是远超过他们的。以赛亚书呢也有很多人看到这卷书给我们有关于宣教的一个体认。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讲到有关于外邦的审判，那是讲到上帝他是全地各国的元首，他是全人类的主宰。以赛亚书也是讲到外邦人要得到拯救的，所以包括你包括我，我们原本都是外邦人，都是跟上帝的救恩没有关联的，可是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却讲到说我们这些外邦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要临到我们身上。以赛亚书呢再有这卷书是很多人看到他把耶稣基督的生平整个通通都已经预言在里边，包含什么呢，包括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耶稣基督的出生，他是由同龄玛利亚怀孕所生的，这是奇妙的出生。还有他的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还有呢，就是他来做主的工，就有圣灵充满他。你看耶稣到了那个加百农会堂，讲说耶和华的灵就临到我身上啊，这是他在这个地上传讲的信息，就来证明以赛亚书讲的预言就已经实现。耶稣基督的工作，特别是呢，就是他在这个地上呢，谦谦和和的把他信息就传下来，像一个先知一样。所以也讲到说他的性格谦和，不喧嚷，很低调的来完成神的工作。这在以赛亚书第42章里面讲说，耶和华的仆人呢，就是非常非常低调的啊，他在房间里面讲话，街上人都不会听到他的声音的啊，非常谦和。他的受难更是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3章，每一个基督徒读那篇说，这就是预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代罪受罚的。还有呢，他从死里面复活，在以赛亚书25章第8节里面讲到。还有以赛亚书讲到他的再来啊，在63章第1到第6节，还有64章第1节啊，预言耶稣基督他要再来做王掌权。那最后做王呢，他要掌权，他要以公义来治理他的国度，他要带来和平的国度。还有呢，伊甸园好像在他的里边就重新的实现。所以有人讲说，那好像是重回伊甸园，是这个千年国度的一个实现。所以你看以赛亚书呢，里面非常非常丰富，带领我们大家进到这卷书里边。当然我们读以赛亚书呢，也会知道说在这卷书里边啊，过去学者对他有很多的讨论，那这是我们在陆陆续续跟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呢，我还会把一些要点跟大家讲。这卷书我看它的大纲把它这样来分啊，整个以赛亚书呢，我把它分成九个大段落啊。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到罪恶的世代，第六章就讲以赛亚的蒙召，第七到第十二章讲到以马内利之书，或者称这是一个正确的抉择。第13章到23章是讲到列国的审判，因为在以赛亚呢，他就讲到他们周围有十个国家，他一个一个把他就提出来，讲到他们的罪恶，讲到他们的审判，也讲到他们后来的结局是如何。中间让我们有些人感到很惊讶，就是在这些信息中间呢，不只是讲到说当代的一个情况，而且把他们以后会有的那个遭遇都讲出来了，甚至都是在这些国家他们这些结局发生之前100年200年就已经预先就说明了。以赛亚书24到第35章讲末世的灾祸，这边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段落啊，24章到27章有些人把它称作是以赛亚书的小启示录，因为它不是把眼光单单看到以赛亚这个他所在的犹大国，甚至也是不单单是讲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而是讲到全地，讲到末后啊，所以那个好像是启示录的一个前身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文学写作的笔法。以赛亚书36到39章呢，我讲到是历史的透视，又把它分成两个段落。36 37章讲到以色列国啊，特别是南国犹大在亚述帝国统治之下他们所受到的影响。而38章39章呢，是讲到预言以色列国他们将来在巴比伦帝国统治之下可能受到的影响。其实我们讲到那边的时候还要跟大家讲到，按照历史上面的实际呢，38章39章可能真正发生的时间是要比36章37章要更早的，因为36 37章讲到说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打南国犹大，38 39章呢是讲到说西西家王接受巴比伦王以位米罗达来跟他要联合要对抗这个亚述。其实38章39章这个事情呢，可能要比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打南国犹大可能要至少早个3年5年才有的。 但是我们会看到说，文学上面呢，反而36章、37章就结束了前面第一章到第35章讲到有关于亚述的时期的事情，而38章、39章呢，就开始了后面跟巴比伦帝国相关的事情。然后第40章到第66章，我把它分成三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呢，以赛亚书第40章到第48章讲到百姓的安慰，这段里面的中心人物就是以赛亚书的第44章到第45章里面讲到波斯王古列，他要下命令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归回。这是在古列他真正出现在世界舞台上面要早了至少150年了，所以想见说，哇，有人传说当初呢，当这个古列大帝他进入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时候但以理先知就是在巴比伦那边，他就把这个以赛亚书书卷呢就拿给这个古列看，你看看你的名字就写在这边的，是多久以前呢？是100多年前，快200年前，我们以色列的先知以赛亚就提名讲到你要做今天做的这个事情，那就带给这个古列心里面很大的一个震撼。那以赛亚书的第49章到57章呢，是讲到救恩的中保，这一段里面最核心的最中心的呢，就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那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预言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代罪受罚，我们这些人因为他的救恩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然后58章的第66章呢，讲到幕后的救恩，这段里面的中心的是以赛亚书的第63章，讲到圣灵降临在耶和华的仆人的身上，他要所做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在这边讲到了。当然在这边就先还在提一些事情，有一些学者呢是把这个以赛亚书看作是两个不同的时期的作品，所以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到39章看作是第一以赛亚，是公元前第八世纪先知所写的，然后第40章到第66章呢是属于后来的人在写的，甚至有人把它分作三个以赛亚，所以呢以赛亚书第一到第39章看作是第一以赛亚，然后第40章到第55章是第二以赛亚，56到66章是属于第三以赛亚。为什么这样呢？那就是因为这三段经文它的时代背景好像都是有点不同的，第一到第39章呢比较像是公元前第八世纪以赛亚他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第40章到第55章呢是指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然后呢就得到波斯王古列下命令他们可以归回的事情。那第56章到66章呢，那就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之后发生的事情。不过这些呢，这是我们以后还要再谈到说整个以赛亚书它的作者问题呢，刚刚这种三分法把它看作是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亚呢，基本上面呢是认为先知是不可能说预言的，先知只可能呢就是圣经的作者只可能说等到事情发生了以后再写下来。所以你看到说现在在那边以赛亚书第40章到第55章呢描述被掳到外邦去的百姓的情况，他们就一定说这个是等到百姓被掳到外邦去以后才写下来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圣经本身，先知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不但是能够讲今天的事情，而且能够讲到有关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他的一些的背景的话，我在这边来跟大家再做一点说明，那让我们对于下一次再看到以赛亚书呢就可以比较快一点进入到情况里面。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那就是把整个以赛亚书它的时代背景呢历史呢就做了一个交代。那这个是跟我们读以圣经里面很多的先知书是类似的。所以我们怎么样确定说哪一卷先知书是在什么年代呢？大概它的最开头都有讲到。所以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这边呢就讲到犹大的几个王 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他们在什么年代呢？都是在公元前的第八世纪。公元前第八世纪相当于中国什么年代呢？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东周，大概就是春秋的时候。所以你想到说春秋的时候啊，齐桓公啊等等啊，这些属于那个年代，那么跟圣经里面两个就可以比较连起来。这几个王，乌西亚王呢是一个贤君，他在位是在公元前792年到740年，是犹大最能干的君王。他联合周围这些国家就力抗亚述帝国的这个扩展侵略，但是很可惜呢，他后来就僭越祭司的职分，他要到圣殿里面去烧香，就大祭司就阻挡他，上就刑罚这个乌西亚王呢，他的额头上面就长了大麻风，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就再也不能够进圣殿，也不能够住在王宫里面，那这个是很可惜的。第二个君王呢就是约坦，其实应该是说在这个乌西亚王他驾崩的那个时候呢，以赛亚先知就蒙召，然后就进入到约坦那里。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比较没有多谈到约坦，他是一个贤能的君王，而且经历上帝给他很多的祝福，导致花了比较多的篇幅呢讲到亚哈斯王。亚哈斯王呢是在公元前735到715年做王，这个王呢他为了对抗以色列跟亚兰国的入侵，他就跑去向亚述国求援了，向亚述国进贡，甚至呢把那个他在外邦所见到的那异教的祭坛呢画了一个图样，就寄回到耶路撒冷，叫当时的大祭司乌利亚呢按照这个图就造了一个祭坛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而把原本用来敬拜耶和华的那个祭坛呢把它就废除了，把圣殿也就封起来了。那这个在历史上面是一个很不好的王。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呢特别就是碰到这个亚哈斯王，那么受到先知很大的责备。西西加王呢是以赛亚他做先知哦，大概最主要的经历到的一个王，这是一个很好的王啊，我们会花一些篇幅花一些时间来讲他。他做王应该是在公元前的729到686年。他把他父亲所封闭的圣殿再次重新打开，洁净圣殿，然后按照圣经的律法书遵守月节，然后又照顾到这些专职侍奉的利未人的生活。他也把以色列国家里面啊这些的偶像通通都给毁掉了。甚至呢连他以前700年在摩西的时候在旷野里面不是举了一个铜蛇吗？可是以色列百姓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也去拜这个铜蛇了。其实这个铜蛇开始是很好的，但是现在已经变质了啊，就是已经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已经变质了。那么他就吩咐人把这个铜蛇都给打坏了，就是上帝要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圣物崇拜。他也蒙上帝医治，他可以延寿15年啊，所以整个他在位的时候呢算是非常非常好。当然也曾经有过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打他呢，但是西西家王依靠上帝，他也听从先知的建议呢，就把这亚述的大军就完全消灭掉。最后一个是马拉西，没有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但是后来呢大概相传以赛亚先知就在马拉西做王的时候就为主殉道。所以这边讲到呢先知以赛亚的话呢，我想有很多很多宝贝的讯息要我们来学习。我们今天把它的一些背景啊大概看到以后呢，我们就来看到以赛亚书的内容。今天先到这边，谢谢各位，求上帝赐福给大家，身体健康，灵里蒙福。